今天第一段经文是在教会圣经的1020页，启示录14章第17到20节。又有另一位天使从天上的圣所出来，他也拿着一把锋利的镰刀。接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那里出来，是有权柄掌管火的。他向那拿着锋利镰刀的天使大声说，伸出你锋利的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累累的果子吧，因为葡萄已经熟透了。于是那天使向地上挥动镰刀，收取了地上的葡萄，把葡萄扔在神烈怒的大亚酒池里。那亚酒池在城外被踹踏，就有血从亚酒池流出来，长到马的脚踝那么高，流到300公里那么远。第二段经文是在教会圣经1023页，启示录19章11到16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那骑马的称为忠信和真实，他按着公义审判和作战，他的眼睛好像火焰，头上戴着许多皇冠，他身上写着一个名字，这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认识，他身穿一件浸过血的衣服，他的名字称为神的道。天上的众军都骑着白马，穿着洁白的细麻衣跟随着他，有一把利剑从他口中吐出来，他又用这剑击打列国，他必用铁杖治理他们，并且还要踹全能神烈怒的亚酒池。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号。大家翻到教会圣经的588页，以赛亚书63章1到6节。那从以东、从波斯拉而来，身穿赤红色的衣服，装扮华丽，能力强大，大步前行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着公义说话，有大能拯救的。你的衣服为什么有红色的呢？你的衣服为什么像个踹亚酒池的人的衣服一样呢？我独自踹酒槽，万民之中没有一人与我同在。我在愤怒中把他们踹下，在烈怒中把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我把我所有的衣裳都染污了。因为报仇的日子早已在我的心里，我救赎的年日早已经来到。我观看，但没有人帮助，我诧异，因没有人扶持。所以我用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了拯救，我的烈怒扶持了我。我在愤怒中践踏万民，在烈怒中使他们沉醉，又把他们的血倒在地上。
大家好，我们讲到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确实是这样一位公义的神，伸冤在你，你必报应。主要这也许是我们不愿意接受和不愿意多想的一样一个真理，但是主要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的角度来看待这段经文，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确实来盼望那伸冤和拯救的那个日子。奉主耶稣名祷告， Amen。 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罪恶和坏事，神真的会管吗？真的会管吗？我们来 说个可能有点尴尬的事情。我和我的儿子，我的两岁的儿子一起看一个儿童节目，然后跟他看着的时候，看着看着就流眼泪了。当然因为这个节目里面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天真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每一个人都友好的善待彼此，用温暖和爱，用体贴充满同情心的方式来说话。当然他们的目的也是希望这样来教导孩子。但我们知道，无论你是多么江湖，多么老谋深算，多么看儿童节目不会哭的人，我相信我们的心最深的地方一定会渴望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但只要一个有三五年的人生阅历的孩子都可以知道这个节目的真实性和这个世界的真相的差别是太大的。而这个节目本身自己开头的时候都说这是一个想象的美好世界，这样的世界似乎只存在孩子的想象里面。我们看一下周围的人和事，看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看一下每天的新闻，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肮脏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例行公事的一样拿出手机来刷手机上面的新闻，看到除了坏消息就是更坏的消息。也许你希望看到现在的世界能够变得更好一点，问题可以解决一点，或者你会就是用无尽的娱乐来刷剧来麻木自己，稍微可以逃避一下这个世界的肮脏和罪恶。你会不会感觉圣经里面讲到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样的救恩感觉是特别遥远的，听起来就像是童话故事一样美好的事情，孩子的节目里面编造的事情。他真的能够做得成吗？哪里会有那么好那么单纯的世界？我们每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在这个泥潭里面摸爬滚打，神真的会管吗？真的会有任何改变吗？而今天的经文，我们应该让我们看到神对于这个世界的罪恶是绝不会袖手旁观的，并且神的解决方案也绝对不是童话故事里面的编造出来的天真的幻想。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会看到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一个恢宏的长篇的画卷里面的一部分。而到这里的时候，神已经通过那一位圣灵高抹的宣告者向耶路撒冷宣告了他救恩的好消息，而圣城耶路撒冷也将会成为充满对着耶和华神的敬拜和赞美的，充满了公义，充满了光明，并且要照耀全世界的美丽的地方。而这一位受膏者也设立了守望者哨兵在城墙上面来盼望和宣告这个好消息，而这个好消息他们已经被差遣要向全世界去宣告，并且同时他们也在盼望着这个消息被完全的实现。他们在城墙上面看着，等待着，等待着一位要来到西安城的拯救者，一位来带来耶和华的报应和拯救的。而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所描述的图画里面，我们和这些在城墙上面的守望者和哨兵一起看见了那一位的到来，看见了这个之前已经宣告的好消息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的到来，他完全实现这个好消息。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如果你刚才已经把圣经关上的话，我们把这个圣经打开，因为我们之后的时间一直会回到经文里面。以赛亚书63章的一节，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景，这也是大纲上面的第一点。在耶路撒冷城墙上面站岗的哨兵，他远远的看到了一个地平线上的朦胧的身影，然后那个人从通向以东那条道路走过来，从指向以东首都的波斯拉的路牌旁边经过，然后他越走越近，越走越近， 他的身影越来越清晰。然后这个时候哨兵可能意识到这人不同凡响，马上知道这个人绝非等闲之辈，这样一个人出现肯定是有大事情发生。而站岗的哨兵自然的也要盘问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来者，他在城门上大喊：“来者何人？”而其他的站岗的这些哨兵一定也马上起来彼此的议论。第一节，那从以东，从波斯拉而来，身穿赤红色的衣服，装扮华丽，能力强大，大步前行的是谁呢？这人从南方的以东，是南方不是东边，虽然这个叫以东，从耶路撒冷南方的以东波斯拉而来，他的衣服赤红。而以东是以色列历来的死敌，而这个地名以东的意思本来也就是红色。而以东的首都波斯拉原文里面也和炸酒池这个发音是相近，而它本来也是当时的出名的一个红酒产区，所以怎么说都是红的。换成中文来说，就如同一个从红土地那边来了一个大红人。这个人红袍加身，气宇轩昂，他绝非凡夫俗子，他的装扮不是普通人能有的，雍容华丽，有着九五至尊的气概，他的气场十分的强大，充满了权柄和威严，他也昂首阔步的向耶路撒冷城走来，有着凯旋胜利回到京城的君王将领一般的气概。那他是谁呢？来者何人？答曰：就是我，是凭着公义说话，有大能拯救的。这样一位自己定义自己，我就是我，凭着公义说话的，并且有大能拯救的，敢用这样的方式介绍自己的，除了耶和华神，还有谁？但是这也听起来很像其他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已经出现过的角色，还是他就是之前已经宣告了好消息的那位受膏者，还是他就是之前那个被称为神的膀臂带来神的救恩的受苦的仆人？这应该让我们想到61章里面的那一个充满了圣灵的受膏者，被有所高某的王，他是说话来宣告神的救恩，也带来拯救，也如同53章里面的神的膀臂通过受苦来代替神的子民受刑罚，来带来救恩的耶和华神受苦的仆人。这位受膏者似乎都是异人，作者也似乎故意的在模糊这些不同角色之间的界限。也许我们会觉得很困惑，但是我们能够从以赛亚书里面知道，神的拯救就是通过他的受膏者向这个世界宣告，也是通过这位受膏者来实现的。如果我们有困惑的话，即使对以赛亚书有困惑的话，新约的圣经也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到底是谁。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启示录里面的这段经文，但是像几周之前 Harry 的61章讲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这个预言之后的700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向我们宣告他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一位受膏者。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确实就是耶和华他自己，三位一体的神里面的那位子，他同时也是受苦的仆人，钉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世人，他同时也是将来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一人身上实现了旧约的所有的预报，所以这一个红衣的拯救者，他昂首阔步的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宣告了自己的身份，这就是城墙上的守望者望眼欲穿的等待的那一位。第二点， 但这还有一个问题，这还有一个问题。哨兵询问他的身份，知道他的是凭公义说话，有大能拯救的那一位。但是他禁不住还是有疑惑。也许他看出来这个从红土地而来的红衣的拯救者，他衣服上面的赤红并不是他衣服本来的颜色。越仔细看，越盯着看的话，越感觉是染上去的。于是他就问第二节，你的服装为什么有红色的呢？你的衣服为什么像踹压酒池的人的衣服一样呢？这位拯救者的衣服是怎么在以东这块红土地，在波斯拉这个葡萄酒池染红的呢？而他的答案应该是触目惊心的，这绝对不是童话故事。第三节，我独自踹酒槽，万民之中没有一人与我同在，我在愤怒中把他们踹下，在烈怒中把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我把我所有的衣裳都染污了。他的衣服是红的，是因为他在葡萄酒池里面践踏，葡萄的红色的汁水浸染了他的衣服。而现在可能你去欧洲许多的酒庄里面，他们还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来酿葡萄酒，并且访客还可以加入他们一起去赤脚的去踩踏这些葡萄。有些比较可能要坚持传统的一些酒庄还这样做。当然可能你想到这一点之后，以后喝红酒的时候可能都有点喝不下去，但是不怕，少喝点酒并不是坏事。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他会在他的愤怒当中践踏和摧毁万民，如同践踏酿酒的葡萄一样。所有的邦国民族里面没有一个能够加入他一起去践踏酒池的，因为他们都是要被惩罚的葡萄，没有一个是安全的。除了在新西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属于他的子民，在城墙当中，而他们是谁？他们也就是从以色列或者是其他国家民族来谦卑的听从了福音的人，只有他们是安全的。而其余的一切，即使是表面上面认识神、属于神的子民的，包括现代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嘴上说自己相信神，但却没有真正的离弃罪恶、谦卑悔改、归向神的人，而他们最后都要在西安城外与悖逆神、敬拜偶像、欺压神子民的列国一同来面对神的愤怒，就如同酒池里面的葡萄。不知道这个答案让我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怎么会如此的血腥暴力？怎么会有那么可怕的愤怒？你们跟我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说神是爱吗？但是怎样一位爱的神不会憎恨一切爱的反面，暴力、仇恨、邪恶、污秽？怎样一位爱的神不会摧毁邪恶，用自己的能力来保护他所爱的呢？有爱的必定有恨。而之前以赛亚书61章8节，我们也可以翻过去看，61章8节，神也说，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不义的抢夺。对于公义公平的喜爱，一定意味着对于不义的恨恶。神也是不轻易发怒的，这也是他自己向摩西所宣告的品格，他也一定要追讨罪恶。他怜悯的同时不会对罪恶视而不见，而他发怒的时候也是正当的，不像人一样被血气驱动，不像我们吵架的时候因为情绪冲昏的头脑无理的发泄，仗势欺人，过度的反应。 而神也绝对不是坐在天上的高冷的没有情感的事不关己的一位道德裁判。世界上人行罪恶，把他所造的世界搞成了一个肮脏的泥潭，世人以自私、贪恋、残忍、无情、虐待、压迫、欺凌来对待他所造的有他形象的他所爱的人。世人对造物主愚昧而骄傲的顽固抗拒，每一件罪恶的事情，每一句悖逆的言语，每一次败坏的念头，都在积攒着他公义的愤怒，直到他最后愤怒的践踏万民的酒榨的那一天。而我们刚才也可以从已经读了启示录的经文里面知道，我们知道的充满了温柔谦卑和舍己的爱的耶稣基督，也就是这一位要惩罚列国如同践踏葡萄的，因为充满爱的神一定是憎恨罪恶的。而这幅图画这段经文不允许我们去回避神的愤怒，不允许我们挑选我们喜欢的神的品性，而他的公义的愤怒是可怕的，是应当让任何人恐惧战惊的，就如圣经别处所说的，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而这个比喻应当让我们突出地看到神的愤怒，并且他对于终结万国的不义的斩钉截铁的坚决，他最终的审判是毫不留情的。而这同时也显示了他的能力，这样一幅图画，那些一切骄傲的抗拒他的列国，无论觉得自己多么的厉害，多么的不可一世，多么的千秋万代，对于这位大能的拯救者来说，不过是脚下的葡萄而已。设想他要多么的高大，能够把这全世界的列国都当作葡萄来踩作脚下。而面对他的愤怒的时候，这些葡萄能够挥舞着这拳头抵抗他的脚吗？他们能够骄傲地抗拒保全自己吗？我们应当肃然生畏，这位大能公义的拯救者绝对不是我们能够轻慢的。第三点，四到六节，因为我带来复仇，带来拯救。如果我们还有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只是为了宣泄他的愤怒吗？那我们看到第四节他最清楚的解释，在烈怒中摧毁这些悖逆的列国，其实是他一致的拯救的计划。第四节，因为报仇的日子早已在我的心里，我救赎的年日早已来到。他是来执行他一致的计划的，这报仇的日子和拯救的年日其实是同一天。在这里，因为报仇就是拯救，拯救也一定需要报仇。这样一个道理应该不难理解，其实拯救和审判永远其实是无法分割的，就像英文里面的一个谚语，都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想象警察来营救被劫持的人质，他一定要逮捕或者是甚至是杀死那劫持人质的歹徒，要伸张正义一定意味着那实行不义的人要被终结。而在整本圣经里面，这也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就是神的拯救一定是通过审判来实现的，无论是出埃及记还是以赛亚书。之前 Henry 所讲过的六十章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美好图像，新的西安城里面只有义人，只有义人，怎么能够想象，怎么能够实现，怎么会变成只有义人的地方呢？因为所有不义的人都要被除掉， 而这就是神所应许的拯救。只有通过审判才能够带来拯救，只有彻底的摧毁一切的罪恶才能够带来完全的公义。想要没有审判就带来了拯救，那才是天真的幻想。而摧毁罪恶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要摧毁一切行罪恶的，让这个世界充满罪恶的人，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你伤害过任何人吗？你有不公正地对待过任何人吗？你有在任何的言语和行为上面忽视了创造你和这个世界的神吗？你心中有过任何不好的念头吗？按照神的标准，这样的不义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让这个世界变得肮脏的原因。当我们说神必伸冤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罪恶冤屈的受害者，但是同时我们也是造成这些罪恶和冤屈的。这个世界骄傲抗拒神的，行罪恶的，不义的人都要被除掉，他的完美的新创造的子民和圣城里面容不得一点罪恶，容不得一点骄傲。那么神拯救的义人到底是谁呢？谁能得救呢？我们可能会想，当然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不义的人和义的人的分划分的标准其实很清楚的。义人是谁呢？谦卑的听神的话，离弃罪恶的，靠着神的恩典进入耶路撒冷城的。他们成为义人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任何罪恶，而是因为他们谦卑的听神的话语，离弃了罪恶。而我们基督徒一样，也是和这个世界一样，本来是面对神的公正的愤怒的，唯一的区别是在于我们是完全靠着恩典承认了我们自己的肮脏和罪恶，愿意悔改而得到他的拯救。而对于这些谦卑的人的拯救，神对于我们的拯救也就意味着对于骄傲的和抗拒的人的审判，也就是一切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宣告的福音的人，无论是虚伪的敬拜神，自己称是基督徒的，还是放胆的悖逆神，忽视神的。而我们在座的朋友，这个信息可能是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但是我真的希望你可以能够理解这是忠言逆耳，因为这是神所启示的真相。他向我们这个世界宣告这个审判的消息，就是他爱的体现，让更多人能够谦卑的回应，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城里，能够回转，就如同警告一个站在马路中间要被车撞的人，告诉他要被车撞到了，这难道不是最爱他的事情？而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宁愿冒着冒犯你的风险，也想要向你分享福音的原因。我们继续看第五节。我观看，但是没有人帮助我，诧异，因没有人扶持，所以我用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了拯救，我的烈怒扶持了我。我在愤怒中践踏万民，在烈怒中使他们沉醉，又把他们的血倒在地上。第五节里面，他看到这个不义的世界，这个罪恶的泥潭当中没有人帮助，没有人管，他就亲自担当起拯救的大任。没有任何人帮助他，因为全世界每个人都同样的陷在这个泥潭当中，也包括神的子民。让我们一起翻到59章的14节，让我们翻几页回去。59章的14节，公平被迫后退，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跌倒，正直不能进入，诚实缺乏，远离恶事的人反而成为掠物。耶和华看见了，就看这位恶事，因为一点公平也没有。他见无人行善，无人代求，就非常诧异，所以他用自己的膀臂为他施行拯救，以自己的公义扶持他。他穿上公义的铠甲， 戴上救恩的头盔，穿上复仇的衣服，披上热心做外袍。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施行报应，把烈怒降于他的敌人，把报应加给他的仇敌，向众海岛的人施行报应。他极度的憎恶这个世界上的罪恶，于是耶和华神穿上全副的作战的装备，来和这个世界的不义交战。而我们回到今天63章的经文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一位得胜归来的战士，他的战袍铠甲被敌人的血染红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他不是只是一个为这个世界的罪恶和肮脏感到愤怒，但本质上是无可奈何，只能干着急的一位神。这世界上一切的，从阴险狡诈谎言的小事，到贩卖人口、草菅人命、种族清洗，这一切的冤屈、肮脏和罪恶，无论是大是小，都看在他的眼里。他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是无可奈何的，出于无能的来发怒，而是他会挽起手袖，亲自用自己的膀臂来拯救。不知道这听起来有没有有点像《水浒传》里面说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他看到不义，看到不公平，他会出手，只是他会最终的一次性在复仇的日子来出手，来帮助，来拯救。所以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也是在自己家门口遇到一个极其的粗暴无礼的人，只是因为我要问他，他要找谁，要进到我们的单元楼里面去，就开始对我咄咄逼人的，一下子破口大骂，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我的邻居听到了之后，也打开门出来站在我的这边，然后让那个人安静下来。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他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并没有袖手旁观，他看到路见不平的时候愿意站出来。而如果我的邻居能够这样的话，那更不用说那对他的子民如同情人一般的真爱，对于罪恶有圣洁的极度的愤怒和厌恶的耶和华神，一切的罪恶他一定要追讨，他一定会干预，他也一定会出手。那个复仇的日子早已经在他的心里面，当罪恶和不义被最终的摧毁的时候，世界才能够有公义，没有罪恶，没有死亡，重新的充满永恒的喜乐。创造世界的神到时候会建立和我们亲密无间的爱和关系，这是没有哪一个儿童节目和童话故事能够想象得到的，因为这确实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美好和公义的世界。而之前我们提到的路加福音的四章里面，耶稣基督来宣告悦纳人的喜年的时候，他读这段以赛亚书的预言的经文的时候，也就是之前61章讲到的时候 Henry 也提到的那个时候，他故意的漏掉了神复仇的日子。这特别的有意思，因为他故意的延迟了这复仇的日子。我们可能会说，如果他管的话，他为什么不马上出手，马上干预呢？而其实他延长和单言，没有一次性的来实现这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如果神立刻出手，马上的干预了一切罪恶的进行的话，那么我们这些罪恶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过盼望能够得救。而其实这就是他的爱，他的怜悯和慈爱，在他审判和践踏万民之前，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间，让他的守望者向世界宣告他大赦天下的好消息。而一切的谦卑的来投奔他的，离弃罪恶的人，就能够从被这个要践踏的世界的列国的酒池里面 能够被救出来，带入神公义的新锡安城里面，逃离他们本来应得的审判。而这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使命，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守望者和哨兵，要向世界所有的国家宣告这大赦天下的信息。这也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还没有来复仇、伸冤、践踏罪恶的原因。但是到那一天，那最终的审判的日子，他最终的挽起首袖、出手报仇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当然这个图像可能是出脚践踏的之前，也就是罪恶和一切行罪恶的人最终的时候被摧毁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最终完全的得到拯救的时候。那不是一个童话故事，不是天真的想象，而是极其的现实的，极其彻底的解决。因为他是有大能拯救的，他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的泥潭，他会管。耶和华神耶稣基督对于这个世界的罪恶没有放任不管，那复仇的日子一直在他的心里。当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罪恶的泥潭当中前行或者是绝望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他复仇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了。我们可以有盼望，但这个盼望不是白白的建立在其他的解决方案上面，这个盼望不是在手机上面等待着出现一个好的消息，这盼望也不是通过麻木自己来忘记这个世界的罪恶。而对于我呢，我觉得我下次和儿子看那个儿童节目的时候，我会告诉他将来的美好的新锡安城不是这些搞儿童节目的人想象和编造出来的，因为耶稣基督会亲自的挽起首袖出手拯救我们，他亲自出手彻底的终结这个世界的罪恶。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确实看到耶稣基督真的就是那一位大能的、靠公义说话、有大能拯救的那一位。主，我们感谢你，确实那伸冤报应的那一日会来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没有盼望。主啊，真的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盼望那一天的到来。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